各位正在收听的是 R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我们从法国首都巴黎向您播音。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2017年9月23日11点，巴黎时间13点，在北京和台北现在是19点。请听新闻内容提要。
法国激进左派政党今天在巴黎集会游行抗议政府改革劳动法。德国大选竞选活动昨晚结束，明天投票，默克尔民调领先。中国商务部宣布从10月1日起限制对朝鲜出口精炼石油产品。朝鲜被测到发生3.4级地震，不知是否涉爆炸或自然发生。谷歌以11亿美元收购台湾宏达国际电子公司的部分业务。国际协助残疾人组织呼吁禁止地雷和炸弹。墨西哥地震遇难者升至近300人，包括4名台湾人。飓风玛利亚在波多黎各冲垮堤坝，7万多人转移。澳洲将全面修改间谍法，严防中国政治渗透。
接下来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法国激进左翼政党法国不屈服党今天9月23日在巴黎举行大规模游行抗议活动，抗议马克龙政府对劳动法的改革。该党领导人梅朗雄作为反对改革劳动法的带头人，呼吁人们大批涌上街头参加抗议。法国总统马克龙昨天周五在摄像机面前签署了5项新劳动法改革政令，新劳动法在公示之后将正式生效。梅朗雄指控总统马克龙签署新劳动法是一场社会政变，他在本周宣布法兰西战役打响了。今天梅朗雄定于下午国际标准时间15点在巴黎共和国广场举行集会示威，他希望能够吸引到10万人参加。改革劳动法是马克龙竞选总统时的一项重要承诺，他希望通过改革劳动法放宽对企业主的限制，促进就业。一些工会和法国不屈服党认为，政府改革劳动法让企业主在解雇员工和安排工作时间等方面获得更多的权利，损害了职工的利益。此前在9月12日和21日，法国总工联和学校联合团结会已经发动了2次罢工和示威活动，但规模并不太大。但是工会正在准备封堵炼油厂，试图通过切断社会与经济活动所必需的能源供给，向政府施加更多压力。德国立法大选的2名主要候选人，德国现任总理默克尔与德国社民党候选人舒尔茨，都在昨晚22日结束了各自的竞选活动，等待明天的投票。法新社说，本次德国竞选活动后期被右翼民族主义势力盘生打上了烙印。据法广柏林特约记者丹兰介绍，多个民意调查显示，默克尔第4度连任德国总理应该不成问题，但右翼民族主义选项党的民意支持率继续攀升，有望成为德国第3大政党，引发多方忧虑。法新社说，63岁的德国总理默克尔在选战结束后的投票前夕，前往他在东德的选区梅克伦堡前波美拉尼亚州，他特别选择了该州选区民粹势力最强的格莱夫斯瓦尔德。去年在该地的地方选举中，默克尔的政党被选项党击败，选项党也被称为是反伊斯兰选项党。该党的支持者反对默克尔接纳大批伊斯兰国家难民，要求他下台。在他的竞选大会上，这些反对者不断的起哄发嘘声，特别是周五晚上在慕尼黑的竞选大会上，起哄和嘘声从头到尾一直伴随着默克尔的发言。默克尔的主要对手，左翼社民党候选人前欧 欧洲议会议长马丁·舒尔茨的民调明显地落后于默克尔，但是舒尔茨将获胜的希望寄托在德国三分之一的摇摆选民和默克尔近几次民调出现下降的趋势之上。中国商务部在官网发布公告宣布，为执行联合国安理会2375号决议，自9月22日起全面禁止从朝鲜进口纺织品，禁止对朝鲜出口宁稀油和液化天然气，自10月1日起限制对朝出口精炼石油产品。详情请听记者安东尼的介绍。
中国限制对朝鲜出口精炼石油产品分阶段实施，从10月1号到12月31号对朝鲜出口精炼石油产品不超过50万桶，从2018年1月1号开始每年对朝鲜出口精炼石油产品不超过200万桶。如果是基于民生目的，而且和支援朝鲜核计划或者弹道导弹计划没有关系的情况下，仍然可以对朝鲜出口精炼石油产品。朝鲜9月3号执行第六次核试之后，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在美东时间11号一致通过第2375号决议，内容包括禁止朝鲜纺织品出口，切断向朝鲜输送天然气，减少向朝鲜供应石油，以及禁止核发新的工作许可给朝鲜海外劳工。目前中国还没有对朝鲜宣布采取石油禁运。中国商业部发言人高峰7号在例行记者会上被问到中国是否考虑对朝鲜禁止出口石油，并没有正面回应。在朝鲜核试议题上，美国总统特朗普和朝鲜领导人金正恩最近互呛越演越烈，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陆康22号则呼吁双方不要相互刺激，火上浇油。
以上是安东尼的报道。朝鲜今天被中国地震局测到发生里氏 3.4 级地震，由于9月3日朝鲜试爆氢弹引发6级地震，因此今天的地震也被中国怀疑是爆炸所引起，但韩国方面初步认为是自然地震。中国地震局网站说，测到朝鲜今天下午4点29分发生地震，震央在丰西里所在地咸镜北道。丰西里是朝鲜核试爆场地，震源的深度为零。声明中表示初疑似是爆炸造成，但韩国气象单位表示现在正在分析地震的特性，初步认定这是自然地震。谷歌以11亿美元将收购台湾宏达国际电子公司的部分业务，请听法广旧金山特约记者王山的报道。
美国网络搜索公司谷歌和台湾智能手机生产商宏达国际电子公司日前正式宣布达成11亿美元的合作协议，谷歌将收购宏达国际的部分业务，这是这家搜索巨头加速进入手机市场的最新措施。华尔街日报报道说，帮助研发谷歌旗舰智能手机 Pixel 的一个宏达国际团队将加入该公司，谷歌也将获得宏达国际知识产权方面的非独占许可。谷歌此前聘用宏达国际作为生产 Pixel 手机的代工企业。Pixel 是谷歌去年推出的一款高端智能手机，以同苹果公司的 iPhone 手机竞争。谷歌硬件负责人奥斯特洛称，加入谷歌的宏达国际员工是非常杰出的人才，这些人在 Pixel 智能手机生产业务上已经与谷歌员工密切合作，对于成为同一团队后能有怎样的作为，大家翘首以待。交易宣布前，宏达国际的市值约为19亿美元。数据显示，宏达国际手机的市场份额在2011年达到 9% 的最高水平，当年其自有品牌手机的发货量达到4500万部左右，但去年宏达国际的市场份额大幅降至不足1%，发货量减少至1280万部。过去18个月，谷歌积极进军硬件市场，推出了 Pixel 手机、一款声控家庭音箱和一款虚拟现实头盔，但是数据显示， 去年 Pixel 手机的销量只有100万部。
以上是王山的报道。国际协助残疾人组织从1995年以来，每年的9月23日都通过用鞋子堆成金字塔的活动，要求尽快停止使用人员杀伤性地雷。该组织今年将这一活动从地雷延伸至炸弹。请听记者尼古拉的介绍。
为了提醒国际社会继续关注杀伤性地雷的危害，总部在巴黎的国际助残组织一如既往，今天9月23日在全法近30座城市举办鞋子金字塔活动。2017年第23届鞋子金字塔活动试图在节日气氛中以轻松活泼的游戏方式来展现地雷炸弹对生命的摧残。就此，国际助残组织法律部负责人在接受本台法语记者采访时说，鞋子金字塔是一项大型公众动员活动，以向政府施压，结束对平民的轰炸。在针对城区的轰炸中，92%的受害者是老百姓。当然，我们想到了叙利亚，还有也门、乌克兰、阿富汗。事实上，这对平民是一种极具摧残性的问题。我们会有致命的印象，这是战争。但就算是战争，也应该有规则要遵循。国际人道法要求必须保护平民，对平民和军人予以区分。所以我们动员公众，敦促停止轰炸平民。鞋子金字塔活动就是告知民众，提高他们的认识，呼吁他们采取行动的一个契机，尤其是通过签名方式，象征性地把鞋子摆在金字塔上，并在社交网络上做推广。
En venant déposer des chaussures symboliquement sur les pyramides, en se mobilisant également sur les réseaux sociaux。
本台法语报道提到，2017年是国际社会禁止使用人员杀伤性地雷的渥太华公约通过20周年。这一在1997年通过的公约，现已得到全球162个国家签署。
以上是尼古拉的介绍。墨西哥9月19日地震后的72小时黄金救援期已经过去，遇难者升至近300人，包括四名台湾人、一名韩国人、一名巴拿马人、一名阿根廷人和一名西班牙人。失踪者的亲属越来越焦虑，周五在夜幕降临之后，搜救人员仍在努力挖掘废墟，没有放弃搜救幸存者的努力。法新社今天发自墨西哥城的报道说，搜救工作主要集中在5个地方，这些地方都被精密仪器探测出有幸存者的生命迹象。墨西哥国家民事保护局负责人普恩特向墨西哥电视台 Televisa 表示说，过去了很多时间，但我们不会放弃搜救。他还否认社交网流传政府即将出动重型机械清理废墟的传言。他说，失踪者家属告诉我们他们的家人在哪一个地方，我们就会尽最大努力去找，不管人是死是活，我们都不能动用重型机械。据墨西哥政府的最新统计，这次地震的遇难人数已升至298人，其中160人在墨西哥城，73人在莫雷洛斯州，45人在普埃布拉州。遇难者中包括4名台湾人、1名韩国人、1名巴拿马人、1名阿根廷人和1名西班牙人。玛利亚飓风在波多黎各肆虐，冲毁一座堤坝。周五9月22日，西北地区超过7万人被疏散。玛利亚飓风已在美属波多黎各造成至少13人死亡，在整个加勒比海地区造成33人死亡。位于波多黎各岛西北的瓜亚塔卡堤坝在9月22日下午决堤，引发洪水突然泛滥。波多黎各当局拉响洪水警报，宣布堤坝沿线的情况非常危急。波多黎各当局官方推特宣布， 瓜塔塔卡河流周边的居民有生命危险，必须紧急撤离。波多黎各岛上有340万居民现在处于停电当中。各位正在收听的是 IHP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的新闻节目，由古丽为您编播，现在播送完了，再会。IHP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安东尼主持的要闻解说。
各位好，欢迎收听要闻解说。韩国总统文在寅在结束访美之后，就解决朝核问题的方案表示，目前除了国际社会一致对朝施压以外，没有其他的方法。文在寅还说，度过眼下的难关以后，如果朝鲜停止挑衅，我们可以摸索更为根本的解决方案。在当前这样紧张局势升级的情况下，很难找到其他方案。韩国总统文在寅在联大讲话中说，不助长紧张局势升级尤为重要。特朗普在星期二联合国大会上的讲话中说，如果朝鲜威胁到美国或者其他盟国，将彻底摧毁朝鲜。前一天，特朗普团队的外交政策通美国外交学会会长理查德·哈斯要求文在寅谋求具有创意的外交解决方案。对此，文在寅说，我们在会面时谈到需斩断挑衅和制裁的恶性循环，为根本解决朝核问题寻找有创意的方案等，但是只有在紧张局势得到缓和以后，才能够寻找有创意的方案。特朗普总统在联合国大会上表示，要摧毁拥有核武器的朝鲜。他说，美国有很大的实力和耐心，但是如果被迫自卫或是保卫盟国，我们就别无选择了，只能彻底摧毁朝鲜。对此，朝鲜领导人金正恩首次进行了直接回应。星期五，他誓言要发起史上最高级别的超强硬应对措施。金正恩说，既然特朗普当着世界的面否定和侮辱我和国家的存在本身，做出要消灭朝鲜的史上最残暴的宣战，我们也将慎重考虑采取与之相应的史上最高级别的超强硬应对措施。金正恩在一份声明中说，特朗普分明不是一个政治人，而是爱玩火的恶棍和流氓。金正恩的声明星期五早上发表在朝鲜官方的媒体朝中社上，这是他首次直接的回应特朗普的讲话。他说，特朗普的发言让他相信他选择的道路是正确的，是要走到底的路。金正恩一直不顾联合国反对，加速发展朝鲜的核武器及远程弹道导弹。他补充说，对于缺乏理解能力只说自己想说话的老东西，以实际行动来对付才是最好的办法。除了表示自己未来的行动将远超特朗普的预期，金正恩没有再给予详细的说明。美国白宫22号发布了总统特朗普和韩国总统文在寅21号在纽约举行会晤的纪要。纪要说，双方重申两国共同谋求以和平方式促使朝鲜放弃核武器的目标。白宫发布的会晤纪要说，特朗普与文在寅重申两国的共同目标是以和平方式促使朝鲜全面可核查、不可逆的弃核。双方认为，为了阻止朝鲜继续采取威胁性举动，并且促使他弃核，最大程度的向朝鲜施压及实施制裁是必要手段。文在寅在联大讲话中呼吁联合国发挥更积极的作用，进行多边对话。对此他说，寻找根本解决朝核问题的过程有很多方法，双边、三边、四边、六边等所有对话形式没有孰对孰错之分。要想走出当前对峙局面，东北亚需要像欧盟那样形成经济共同体、多边安全合作机制，只有这样，安全问题才能够得到根本和永久解决，形成东北亚和平体制。可以说，这是我们期待的未来。在对朝施压问题上，韩国统一部发言人就，如果朝鲜将威胁付诸行动，这是否会对对朝人道援助计划的实施时期产生影响的提问说，人道援助与政治状况无关，是政府不变的立场。但是援助时日将全盘考虑与国际组织协商等相关情况以后再予以决定。 韩国政府21号决定通过国际组织向朝鲜提供800万美元规模的人道援助，具体落实日期将在综合考虑韩朝关系的情况以后再给予敲定。各位，以上听到的是要闻解说，感谢收听。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由刘芳编播的法国报纸摘要。
各位听众，法国参院将举行换届选举，极左翼政党不屈法国领导人梅朗雄今天发起反劳动法改革案大游行，以及大力提倡博爱精神以化解社会人际关系矛盾等话题，占据了9月23日星期六出版的法国各大日报头版新闻的显要位置。另外，德国将于周日举行大选的话题则是受到各报突出关注的国际新闻焦点。关于中国话题的报道则围绕中国食品业青睐法国牛奶的消息展开。首先，法国参院将在周日举行换届选举。费加罗报在报道相关消息时指出，今年一场马拉松式的选举打破了法国传统政治格局之后，对总统马克龙而言，周日举行的选举是对其当选后的一次测试。参院半数议员将在本次选举中更新，因而对执政的共和国前进党十分重要。不过，该报认为各派政治力量在参院的平衡不致发生深刻变化。法国极左翼政党领导人梅朗雄发起反对劳动法改革案的大游行。解放报突出报道了梅朗雄与部分媒体的公开矛盾。报道说，在这位不屈法国政党的领导人眼中，媒体皆为胡言，因此要创办属于自己的媒体。他准备在网络推出自己的电视台。另外，德国将在周日举行大选，已经执政12年的德国总理默克尔有望再次获得连任。费加罗报指出，如果默克尔在周日的选举中再次蝉联总理，未来政府的组成将面临重重困难，并将对其欧盟政策产生影响。解放报则指出，默克尔领导的基民盟将赢得并不光鲜的胜利。报道特别强调了竞选运动中对再生能源问题的忽略。报道指出，作为全球第四大经济体，德国是欧洲最大的能源消费国。不过，短短数年间，面对中国的竞争，德国的太阳能工业崩溃。德国政府不减少燃煤电站的选择，遭到环境保护人士的猛烈抨击。此外，费加罗报在经济版页刊出一篇报道，介绍了中国的食品业大量投资法国奶制品的情况。报道指出，最近十多年来，中国对奶制品的需求大幅增长，中国食品集团投资数百亿欧元与法国布列塔尼和诺曼底乳制品厂展开多项合作。报道指出，继法国葡萄酒和酒店行业之后，最近三年来，法国生产的奶粉深受中国投资者青睐。2008年遭遇毒奶粉事件引发恐慌之后，中国相关机构便将目光瞄向国外产品以确保质量。2002至2007年，中国对奶产品的需求飞速增长，但2008年的毒奶粉事件严重影响了奶产品的销售。毒奶粉事件共造成6名婴幼儿死亡，导致30多万婴幼儿患病。不过，最近5年来，尽管仍存有各种问题，却未能影响奶制品需求以9%的年增长率而再次起飞。法国咨询机构披露的数字显示，目前中国市场每年需要500亿升牛奶，而每年可产牛奶却仅为350亿至400亿升，还缺100亿升。至2025年，这一数字很快将升至180亿升。继新西兰之后，中国奶制品行业很快便将目光瞄向了欧洲，尤其看好法国的布列塔尼和诺曼底。最近几周来，在不久前刚刚剪彩的诺曼底芒什省的乳制品厂，每个星期都有60多个装满罐装牛奶的集装箱运往北部的勒阿弗尔港，最终目的地则是中国。中国第三大婴儿奶粉厂商三元集团持有这家新建奶厂40%的股份。报道指出，诺曼底这家奶厂仅从今年开始正式运营， 不难从这家新奶厂业务量的一般窥出中国日益增长的奶制品需求的全路。各位听众，以上是本台今天的法国报纸摘要节目，由刘芳选播，感谢收听。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由陈明峰和索菲联合编播的台北一周。
各位听友好，又到了每周六一次的台北一周节目时间。今天本台台北特约记者陈民峰为大家介绍这个星期台湾的大事，欢迎您收听。民峰你好。
是，索菲你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民峰，民进党将在明天举行全国代表大会，目前最受瞩目的就是要求赦免陈水扁的提案。新闻提到蔡英文将面对很大的压力，为什么呢？
是，明天蔡英文之所以会面对很大的压力啊，主要原因有两个。一个就是各县市议会议员组成的这个台湾地方议会特赦阿扁总统大联盟，他们强力推动在全代会通过赦免案，连署的人特别多啊。到昨天为止啊，具有投票权的党代表591位，已经有超过500个人签名连署，这个比率超过了86%。那6个直辖市的市议员一共有160人，连署的比率更是已经超过了93%，特别是13位县市长，除了2位代理的是没有党代表的资格之外，其他的11位都已经连署，连署的比率达到100%。那这个对蔡英文当然就构成了很大的压力。那另外一个原因就是台湾的法律规定，特赦的案件必须是受到罪行宣告。那个意思就是说，你这个案件必须是三审定验，确定犯罪，才能够进一步谈到赦免或是特赦。那陈水扁的贪污案件现在已经有龙潭购地弊案等4个案件定验了，但是还有国务机要费报假账，还有那个国际洗钱等等其他的5个案件还在审理当中，还没有定验。所以依法他根本就没有谈特赦的空间。而且陈水扁并不是政治犯，而是强害民主法治的贪污犯，这个让蔡英文根本不愿意碰触赦免的议题，也因此对他就构成了重大的压力。
如果法律根本不允许，民进党地方议会的议员为什么还要在全代会中推动通过赦免的提案呢？
是，这个推动赦免陈水扁的独派团体，他们打的如意算盘是这样的，就是把特赦陈水扁的工作分作3个阶段。那目前在推动的是第一个阶段呢，就是希望能够在民进党全代会先通过特赦陈水扁的提案。通过了之后呢，第二个阶段就由民进党的立法委员在立法院里面提案修改赦免法啊，就修法，让陈水扁目前的这样的情况可以由总统来赦免。那然后最后第3阶段呢，再由蔡英文总统依法来赦免陈水扁。那由于民进党立委在立法院远远过半，强行修法的话一定是会通过，只是如果蔡英文院内推动这样的修法，让还在审判中的贪污犯得以特赦，恐怕会在历史上留下难看的记录，那对台湾民主政治的发展呢，更将是一大强害。
虽然民进党基层民代热情推动联署，但据说政府部门到现在仍然不为所动，到底政府部门对特赦陈水扁的提案持什么态度呢？
是，像台湾总统府的发言人日前就曾经公开表态啊，他说特赦是总统的宪法职权，民选总统的决策必须要对全民负责，必须依照相关的法律进行。还说呢，执政党历来都不是以党领政啊，我想他这个话就说得非常明白了。第一个重点就是必须要依照相关法律进行，那第二个重点就是执政党历来都不是以党领政。那这话可以说是说的让独派听了心里很不是滋味，所以吕秀莲就特别批评说这个话呢说的太冷酷了。那另外最新的一个消息就是，目前府院高层对于赦免的态度是，即使党的全代会通过，也不会成为目前蔡英文政府的决策啊。严格的说，民进党地方议会这次大动作的连署提案，想在全代会通过赦免案来压迫蔡英文行使特赦的权利，可能会碰一鼻子灰。因为蔡英文的个性大家知道，他是愈强更强，他不愿意被牵着鼻子走，所以明天民进党全代会的现场处理这个提案的方式就格外受到瞩目。
台湾舆论界对于赦免的议题有什么评价呢？
是， 比如说有台湾的媒体评论就说，如果全代会当中蔡英文按照过去的惯例啊，就才是说这个案子呢送中执会研议，那这样做就等于是忽视了近九成党代表的意见，那也不给阿扁面子。但如果真的是照案通过的话，那就等于宣告民进党无视阿扁的犯罪事实，又重新让民进党跟阿扁绑在一起。所以主持会议的蔡英文的确是面临两难。那目前民进党高层最担心的一种状况就是，现场党代表万一要求把这个提案交付表决，那台湾的媒体评论呢也指出，无论表决的结果是怎么样子，都等于是在给蔡英文出难题。那另外也有一些新闻分析就说呢，从目前这个提案的内容来看，它没有设下时间表，就是你要你在什么什么时候之前啊行使特赦，那也没有强制兑现的一些字眼，所以这项提案的宣示意义是大于实质意义。那么党中央对于当天议程的进行到目前为止没有做沙盘推演，也没有动员去撤签啊，不是有人联署嘛，但有时候会动员撤掉你的联署，这些动作似乎也说明党内高层有提案通过的心理准备，但是不代表民进党政府埋单的底线。所以呢，到底明天这个情况会如何演变呢？我想经过24小时，明天就会见分晓了。
好的，那今天的台北一周节目就到此结束，谢谢民风。
谢谢索菲，谢谢各位听众。
再感谢克里斯托夫的技术制作，下个礼拜六的台北一周节目时间我们再会。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请听新闻内容提要。法国激进左派政党今天在巴黎举行游行，抗议政府的劳动改革法。德国大选竞选活动昨天结束，明天投票，默克尔民调领先。中国商务部宣布，从10月1号开始起，限制对朝鲜出口精炼石油产品。朝鲜被测到发生3.4级地震，不知道是否是爆炸或者自然发生。谷歌以11亿美元收购台湾宏达国际电子公司部分业务。国际协助残疾人组织呼吁禁止地雷和炸弹。墨西哥地震遇难者升到近300人，包括4名台湾人。飓风玛利亚在波多黎各冲垮堤坝，7万人转移。澳洲将全面修改间谍法，严防中国政治渗透。接下来请听由索菲和肖伟基编播的亚洲周刊。
各位听友好，又到了每周六一次的香港亚洲周刊节目时间。今天香港亚洲周刊编辑肖伟基先生向大家介绍最新一期香港亚洲周刊，欢迎您收听。肖先生您好。
你好。
肖先生，请您先介绍一下亚洲周刊最新一期的封面专题是什么？
亚洲周刊最新一期的封面专题是台湾面对武统变局，19大之后关键时刻，中共19大之后习近平成为核心，任期5年，武力统一台湾成为议事日程，估计2021年中国共产党建党100周年之前，要实现祖国统一的中国梦，台湾内部的分裂与经济滞后，军公教人员年金被削减，军心动摇，而支持台独的新一代并没有誓师一战的决心，形成历史上两岸势力最悬殊的时刻。台湾的期望是美军驰援，但特朗普在朝鲜问题上急需要北京支持，对台湾更为不利。
两岸专家对于中共19大后的两岸关系做出怎样的判断呢？
最近在台湾大学举行的习近平政经策略下的两岸全景讲座，由中国问题专家、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与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吴益山进行深度对谈，两人一致认为19大之后台湾问题或将摆上议事日程，北京方面很可能从过去最低纲领的防毒提升到最高纲领的触统，台湾需要有所警惕。
台湾的军事专家如何看待两岸军力这些年的变化呢？
曾经担任台湾军舰舰长的吕理师认为，近10年以来，解放军夹着中国经济崛起的优势，借着军事现代化，在质的方面大幅提升，在量的方面更是惊人。在去年就有将近30艘军舰服役，总吨位近15万吨，不但后发先至，而且超额追美。而台湾政坛却仍然在短视的思考下一次的选举， 罔顾国军没人没钱没战力的窘境。他质疑台海两岸战力已经严重倾斜，台湾军方仍在温水中自我麻痹多久。
台湾政坛上的乐观派有哪些代表人物？他们的观点是什么呢？
中共十九大之后的两岸情势，台湾前民进党主席、亚太和平研究基金会董事长许信良一派乐观。他说，中国即将领导世界，会填补美国的权力真空，要以德服人，而德是精神力量，就是价值。如果大陆对台湾动武，是百年浩劫，将永远无法领导世界。因此，大陆会借鉴台湾的民主与经济经验。
除了封面专题以外，本期亚洲周刊还有哪些其他重要内容呢？
本期亚洲周刊还报道，南非经济繁荣的中国严肃。与中国同样是金砖成员国的南非，是中国投资非洲的重要桥梁。中国连续八年成为南非最大的贸易伙伴，而南非则连续七年成为中国在非洲的第一大贸易伙伴。中国累计对南非投资大约130亿美元，在南非的中资企业超过300家。中国也积极参与南非基建计划，创造了庞大就业机会。
好的，那就谢谢夏伟基先生。各位听友，香港亚洲周刊编辑夏伟基先生向大家介绍了最新一期香港亚洲周刊的封面专题和其他重要内容。感谢克里斯托夫的技术制作，更感谢各位的忠实收听。下周六同一节目时间我们再会。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专题节目《文化艺术》。各位好，欢迎收听《文化艺术》专题节目。在今天的节目里边，我们要向您介绍著名的作曲家约翰·塞巴斯蒂安·巴赫。他是巴洛克时期的德国作曲家，管风琴、小提琴、大键琴的演奏家。在世的时候，巴赫并没有享有盛名，而且在死后50年中就已经被世人遗忘。不过，在近一个半世纪中，他的名气却不断的增长。一般认为，他是西方音乐史中最伟大的两三位作曲家之一，而且有些人认为他是其中最伟大的作曲家。巴赫于1685年3月21日出生在德国中部杜林根森林的艾森纳赫。艾森纳赫因为依山而建，所以地势是高低起伏不平，而且地面都是由青石板铺成的，所以是德国中部一个富有童话气息的小山城。这个地方拥有很深的音乐渊源，在中世纪的时候，游吟诗人、宫廷乐手都是在艾森纳赫进行表演和比赛的，可以说它是德国音乐的发源地。虽然这是一个小城镇，可是市民却酷爱音乐。据说艾森纳赫古代的城门上就刻着“音乐常在我们的市镇中照耀”的字样，并且中世纪的吟歌者经常手执竖琴在这里吟唱诗歌，并举行歌唱比赛。瓦格纳曾据此写了著名的歌剧《唐豪塞》，而16世纪的宗教改革家马丁·路德也是在这里将圣经译成德语。巴赫家族是地地道道的音乐世家，他的家庭早在他来世前许多年就已经在音乐界赫赫有名了。他父亲是一位优秀的小提琴手，祖父的兄弟中有两位是具有天赋的作曲家，叔伯兄弟姐妹中有几位是颇受尊敬的音乐家。但是巴赫9岁失去了母亲，10岁失去了父亲，只好靠大哥继续抚养。尽管家里存放着大量的音乐资料，可是专横的兄长就是不许他翻阅学习，无论他怎么恳求也无济于事。巴赫只好趁哥哥离家外出与深夜熟睡的时候，在月光下偷偷地把心爱的曲谱一笔一画地抄下来，历时长达半年之久。巴赫15岁的时候终于离开了家，走上了独立生活的道路。他靠着自己的歌喉与出色的古钢琴、小提琴、管风琴的演奏技艺， 被吕奈堡圣米歇尔教堂附设的唱诗班录取，同时也进入了神学院学习。这里的图书馆藏有丰富的古典音乐作品，巴赫一头钻进去，开阔了自己的音乐视野。为了练琴，他常常彻夜不眠，通宵达旦，每逢假日他都要步行几十里去聆听汉堡的名家演奏。1702年他从圣米歇尔毕业，第二年在一家室内乐队当一名小提琴手。在随后的20年中，他干过许多事情。巴赫在一生中最主要的是以一位卓越的风琴家而闻名，虽然他还是一位作曲家、教师和乐队的指挥。1723年，当他38岁的时候，开始在莱比锡的圣托马斯教堂担任歌咏班的领唱。1708年，巴赫任魏玛公爵威廉·恩斯特的宫廷管弦乐师，1714年成为乐长。在魏玛，巴赫创作了大部分的管风琴作品，也首次发现了维瓦尔第的音乐，开始了协奏曲的创作。1717年他开始接受科腾亲王的乐政职位，但是他的辞职被威廉·恩斯特所阻挠，在免除他的义务之前，甚至还把他关到监狱里边。从1717年开始的巴赫时代，这日子是他一生中的黄金时代。这期间他创作了被誉为键盘乐的旧约圣经的平均律钢琴曲集第一卷，和在管弦乐发展史上堪称里程碑的勃兰登堡协奏曲等大量出色的世俗和宗教音乐。1724年科腾亲王对音乐的兴趣似乎淡漠了，于是巴赫辞去了宫廷中的职务，到莱比锡出任圣托马斯教堂学校的音乐指导。在那里他度过了一生剩下的时光。莱比锡时期是巴赫一生中最长的一个时期，也是创作最多的时期。在这个阶段，他无论演奏技巧还是作曲水平，都已经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他在莱比锡谱写的杰作有感人至深的 B 小调弥撒和马太受难曲、平均律钢琴曲集第二卷，和体现他高深作曲造诣的赋格的艺术等等。1747年，这位无冕音乐之王去波茨坦旅行时，被另一位国王普鲁士国王菲特烈召见，并进行了即兴的演奏，在座的观众无不为之折服。第二年，巴赫把这次演奏的主题加以发展，写成了另一部总结他作曲和演奏艺术的作品《音乐的奉献》。比西，巴赫担任圣托马斯男声合唱团的指挥。由于他长期用眼过度，视力减退，晚年患白内障失明了，但是他仍能够用口授的方式坚持创作。在逝世的前几天，他还口授一首赞歌《走向主的神坛》，乐曲每一个音符都表达出老人生前最后的虔诚祈祷，最后在第26小节处戛然而止，成了巴赫的绝笔之作。1750年7月28日夜，巴赫的一生画上了最后一个休止符，安然地走向了他心中的神坛。3天以后，约翰·塞巴斯蒂安·巴赫在莱比锡圣约翰教堂的墓地下葬。各位，以上听到的是文化艺术节目，介绍音乐家巴赫，感谢收听。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本台的法语教学课程 Mission Paris 第二课。
Mission Paris
由欧洲联盟赞助，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德国之声 Polsky 广播电台联合制作。
巴黎使命，您赢了500分，找到了一个信使。
Vous êtes Eva, je suis le messager.
您有一个密码。
Écoutez, 1, 8, 5, 2。
但是密码有什么用呢？尽快拯救国家，否则就晚了。
S'il vous plaît, messieurs, dames.
Monsieur, vous êtes pompier?
Veuillez évacuer la gare immédiatement. Je répète, veuillez évacuer la gare immédiatement.
艾拉，现在回火车站，找到阿雷阿第二号人，找找这些数字有什么含义？
密码，1852。我这就去。
La police est là.
Monsieur, monsieur, c'est fermé, s'il vous plaît.Close, Kyosu, s'il vous plaît.
Pardon, pardon. Je ne comprends pas.
糟糕，怎么办？才能让他放我进去呢
？Madame，
也许他可以帮助我。Pardon, Madame. Bonjour. Allez, à rangée deux.
Vous êtes Eva?
Oui, je suis Eva.
Et le code?
Oui. 1, 8, 5, 2.
Bravo, venez.
Mesdames,
attention!
Vite! Mesdames!
Voilà!
自动行李寄存处，当然了，我们来看看里面有什么。1, 8, 5, 2。
啊哈！La statue de mine mort, mais la fertilité est retrouvée. Merci, Eva.
游戏结束，您死了，您得了0分，您还有3条命，您是否想有第二次机会？
你好，还是我。
艾巴，密码打开了火车站寄存处的一个保险柜，去看看里面有什么东西。
好的。
如果遇到问题，你就说不明白。Je ne comprends pas.
Je ne comprends pas. Monsieur, monsieur, c'est fermé, s'il vous plaît. Close. Kyosu, s'il vous plaît.
Pardon, pardon. Je ne comprends pas.
Madame?
不能信任他。
Vous êtes Eva?
Non.
Et le code? Le code?
Je ne comprends pas.
Madame, c'est fermé, s'il vous plaît.
How? How?
Monsieur, monsieur, c'est fermé.
做得好，转身，跟着行李寄存处的指示路牌走，躲开出次后的警察。
好。阿里啊。第二，红石找到了，请输入密码。这是什么？
祝贺您得了1000分。
那么我们有什么呢？
一本旧书，除了封面背后写着的这句话外，什么都没有。La statue domine la mort, mais la fertilité est retrouvée.
等一下 ，la statue。还是 la statue，
la statue
雕像和 la mort 死亡，
不是 la mort， 是 le mort。
哦，明白，死人
雕像和死人，这些究竟是什么意思？
这就是我们要找的。
第二场游戏结束，您有1000分，您找到一个线索。
La statue de mine mort, mais la fertilité est retrouvée.
一座雕像和一个死人，但这足以让您拯救国家吗？您想玩吗？ 您想玩吗？您想玩吗？
接下来请听一首由 Ibrahim Malouf 演唱的 Melody Gardeau J'attendrai 我等着。法国国际广播电台，请听本台最新消息。
澳洲将全面修改间谍法，严防中国政治渗透。据法广驻香港特约记者甄淑基今天23日发来报道，中国对澳洲的政治渗透已经引发该国严重关注。坎培拉当局计划全面修改间谍法。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陆康对此表示，希望有关方面的言论应该负责任和有所根据。据《华尔街日报》报道，澳 澳洲司法部长布兰蒂斯9月22日表示，今年11月当局将在国会提案，要求任何人如果为外国政府做事必须登记注册。这项条例类似美国已经行之有年的法律。澳洲司法部长向澳洲电视台表示，国家安全并非只关注恐怖主义。该报道说，澳洲对中国的渗透表示忧虑。据澳洲外交部的数据，中国是澳洲最大的贸易伙伴和最大的投资者。澳洲去年的出口有三分之一是输出中国，双边贸易总额达到1120亿美元。澳洲国内情报机关首脑路易斯在该国参议院一个委员会上警告称，外国间谍对澳洲的政治制度、国家安全及经济影响力已经构成史无前例的威胁。据澳洲传媒披露，路易斯还与澳洲几个主要政党的代表会晤，警告他们对两个被点名的华人商家的政治捐献需要小心。澳洲前国防部长理查森今年六月曾点名称，中国在澳洲的间谍活动非常活跃。他并且批评中国向澳洲华人和传媒施压，企图影响澳洲的政治，扑灭反北京的情绪。
请听新闻内容提要。法国激进左派政党今天在巴黎举行抗议，抗议政府劳动法的改革。德国大选竞选活动昨天结束，明天投票，默克尔民调领先。中国商务部宣布从10月1号起限制对朝鲜石出口精炼石油产品。朝鲜被测到 3.4 级地震，不知是否涉及爆炸或者自然发生。谷歌以11亿美元收购台湾宏达国际电子公司的部分业务。国际协助残疾人组织呼吁禁止地雷和炸弹。墨西哥地震遇难者升至近300人，包括4名台湾人。飓风玛利亚在波多黎各冲垮堤坝，7万人转移。澳洲将全面修改间谍法，严防中国政治渗透。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各位听众，本台本次的华语节目播音即将结束，感谢苏黑娜的技术合作，也感谢各位的收听，再会。
C'est parce qu'à la nuit, quand tu dis viens, je viens.